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又是一个勾起回忆的话题啊，叫做胡同里的博物馆。因为早先呢看过一个报道，写的就是北京开在胡同里那些个有京味特色的博物馆，写的文章很短，但是我一看呢，他介绍的这几个博物馆呢我还都去过，所以里边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和展品。今天呢不妨跟大家一边说说这报道，一边呢给大家说说这博物馆里边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
好，
首先第一个呢，他写到的说民间玩具馆。刚开始我琢磨说民间玩具馆好像我没去过，当然这文章后边缀了一个地址和服务信息行车路线，我一看哦我去过，只不过呢我去那地方它不叫民间玩具馆，它开在哪儿呢？是开在北京东岳庙。
哎哦，
北京东岳庙是北京民俗博物馆，但北京东岳庙的后罩楼最后一进院，后罩楼是两层的，那罩楼里边是玩具博物馆，等于是馆中馆，开在东岳庙里头的。他开篇写的非常勾起回忆啊，说起童年的玩具呢，首先想到的就是在景山的树丛里逮蚂蚱，然后穿成一串听他叫唤，躺在草垛子上望着天儿去聊天。还记得8岁的时候呢，放学的铃声一响，哥哥就会冲出教室，满胡同的采桑叶，喂得白白胖胖的蚕宝宝，直到最后他破茧成蝶。所以这些个玩意儿，估计现在的小孩啊，都已经不怎么玩了。为什么呢？受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现在你想逮蚂蚱，北京城里全是水泥地，哪有蚂蚱呀？
对，
那时候北京胡同全是土地，所以说呢，一到下雨天有蜗牛，一到夏天墙缝里边有蛐蛐，时不常的还能看见蚂蚱、螳螂，包括北京还有一种虫子叫挂的扁儿。
什么？
这挂的扁儿啊，特别长，脑袋是尖的，后脖梗子是直的
啊。
这东西叫挂的扁儿。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基本就是这些，什么还有土鳖，还有磕头虫。
啊，
你看虫子那会儿就是小老北京小孩的玩具
啊。
他还说到呢，一下学，一听见铃声就冲出教室采桑叶去喂蚕宝宝
啊。
好像那会儿啊，自然课或者劳动课肯定有一课教你养蚕宝宝。
对，教过。
然后老师呢是发这个蚕宝宝的，回家自己去养。那会儿呢北京的树林也多，公园里边呢树木也比较茂密，有很多桑树。那时候桑树就是上树去摘叶子
啊。
现在呢我看有的报道说什么呢，孩子也去养蚕宝宝，学校也开这课，家长怎么办呢？打开电脑淘宝买桑叶。
对，
因为实在是没有这桑叶了。
嗯，
这是他们的那会儿玩具。从这个玩具呢，咱们就说到说这个东岳庙这博物馆叫做什么呢？童年恩物。这个展览的主题叫童年恩物。
那个恩呢？
恩就是恩惠的恩呢。
哦，
对于孩子来说这玩意儿可不就是恩惠吗？大人给的恩惠呀。
嗯，
它里边展览东西可多了，比如什么陶瓷玩具呀、木质玩具呀、这个年代感的这个玩具啊，包括泥塑。这里边泥塑里边就有这个可说可圈可点的，比方说什么呀，这个刀马旦之类的，什么诸葛亮借东风啊、三娘教子啊、西游记啊，就是这种组合式的泥塑玩具特别的多
啊。
而且这种东西呢，我觉得是寓教于乐。现在咱们讲亲子也好，讲童年寓教于乐也好，都是孩子在玩当中要学会东西，对吧？
对。
其实你会发现古人他也是有同样的理念，就是玩的过程当中学会东西。三娘教子借东风，包括西游记，对吧？
嗯，
这么一个东西摆在这儿，它是一个定格的，中间的某这一个桥段里的某一个画面。但是家长呢就会围绕着这一组泥塑给你讲当年诸葛亮借东风在三国里是怎么怎么回事。
嗯，
其实它也是一种间接的教育
啊。
等孩子长大之后脑子里根深蒂固，一想到小时候看的那一套泥人就能复述出诸葛亮借东风，你看这不历史知识也有了吗？
对。
哎，它也是寓教于乐的。并且那个时候呢还有什么呢，在那馆里边还有一组啊泥塑的娶亲队伍。
娶亲队伍？
对，这个现在是不多见了，北京没有这么结婚的了，或者很少有人讲究中式婚礼。
啊，
大概就是清末呀民国时候的那种婚礼，大家去看的话非常的形象，前边两个穿着红衣服的拿着旗子敲着锣开道， 后边呢举着各种执事，笙管笛箫各种的乐队，扛着这个旗子的，扛着伞盖的啊等等的，这些个打着直扇的，在前面走，后边一个喜轿，整个这一溜队伍非常形象的就体现出了当时结婚的一个情景。所以你看它既有民俗，当时呢这又是北京的玩具，而且这个玩具里边还有什么呢，我见的比如说核桃龟。
核桃龟
能想象的是什么吗？核桃龟其实这字面上已经把这东西说得非常明白了，小孩的玩具核桃龟
是不是拿核桃做的乌龟啊？
对，半个核桃皮正好是乌龟壳，里边呢拿竖筋杆粘四个腿，前面粘一小脑袋往地下搁，就是一小乌龟。
哦，
那会儿因为是物质贫乏没得可玩，这也是最简单的。再比如说地轴或者叫地竹，
什么东西啊？
哎，这地竹是什么呢？不是陀螺，像陀螺，咱知道陀螺可以在地上转吧？
对，
它也能在地上转，但是它像什么呢？像一个微缩的空竹，空竹见过吧？
啊，
像一个微缩的空竹，是单轴的。那么拿绳子呢，把它卷起来，啪一蹬这绳子，它就旋转起来了。
嗯，
在地上转，可是在地上转的过程当中，它兜风啊，对吧？
对，
它上边有这个鼻儿，跟空竹一样，嗡。
哦，它会响，
但是它不能抽，等你这一次性的唰，然后啪。这劲儿卸了躺地下了，你再拿绳给它卷好了，再一抻噔又在地上转，它能带响，叫地竹或者叫地轴。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大风筝。大风筝这是我当时去这个东岳庙这个民俗博物馆看这玩具展的时候印象深刻，那真是大风筝。
它是跟风筝有什么不同呢？
哎，不同。为什么我这重音说叫大风筝呢？有很多人说你是北京人应该念大风筝。不，大风筝，风筝非常的大，大概多高呢？一米来的，一米来一大风筝。对，那杆儿也非常的粗，而且它那形状啊并不是说咱们造型的沙样，它就是一什么形状呢？像是一个大的宽十字的一个形状。
哦，
中间绘了画的是这个古代人物，然后呢它上边别了好多的筝。筝像什么呢？就像咱们说的鸽子哨那种东西，质地很轻，是葫芦做成的，上面带一个鼻儿，这东西放到天上一兜风，嗡就响。
哇！
所以说见过叫大风筝。
嗯，
因为风筝其实是两个概念，风筝现在只能说是咱们现在看到风筝是一半儿。
嗯，
以前的风筝呢是有风带筝能响叫风筝。
哦，
现在其实说没有这个筝了，就是一个放上去的东西了。但这个真是上面别了好多的这个筝。一吹起来那哨声响，特别的好玩。还有什么呢？就是棕人。棕人这东西在北京不多了，现在有传承人也有人在做，当然这东西呢很金贵，现在买啊特别的贵。
棕人是什么？
棕人就是一个小人啊。
什么哪两个字儿？
就是猪鬃的鬃。
哦，做猪鬃的。
那为什么叫猪鬃呢？它脚底下有一圈鬃，这个人物是没有脚的，它底下是一个圆圈，这一圆圈底下粘了一圈的棕，这就是代指它的脚。
嗯，
放在铜盘上，以前北京的茶盘子都是铜的。
嗯，
放在上边呢，拿木棍子一敲这盘子沿儿，这盘子会震呢。
嗯，
这一震呢就带动这个棕，然后这个人在盘子里边转圈。所以棕人的造型一般都是武将，以孙悟空居多，拿一金箍棒一敲这盘子，当当当当当当当，等于你自己是锣鼓师，
嘿，
锣鼓家伙自己来。这孙悟空拿着金箍棒在盘子里当当当当当，随着这个点在那转。旁边呢再弄几个妖精跟着他一块转，就相当于打起来了。这个棕人现在也有卖的，但是价格不菲，因为做工太麻烦。以前呢保留下的棕人也是孩子的玩具，叫盘中戏，在东岳庙这玩具博物馆里边也有。而且棕人呢现在是创新，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现在传承人就是他有一个创举，做出了大棕人。有人觉得说大棕人有什么呀，多费点料吧，其实不然。为什么呢？棕人它底下是棕啊，它靠共振在那转啊。
对，
如果高度过高的话，重心不稳，当当当当敲两下，呱唧就倒了。但是呢，咱们这现在这传承人就破解了这个难题，让棕人尺寸加高，但是敲击盘子棕人是不倒的。其实这是一个技术活。哎，这说的东岳庙的博物馆，咱们呢也到了这个第一段时间了，咱们下一趴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北京其他胡同里有意思的博物馆。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下边说的呢是老北京商博馆。这老北京商博馆一看这个报道的标题啊，我也一懵，我说哪有这个馆呢？后来一看地址在哪儿呢？北京前门老舍茶馆二楼。我一看，哦，这我也去过，还真的仔细的参观过，但是呢没记得这叫这个老北京商博馆。
商就是商业的商，
就是商业，商业博物馆。没想到是开在老舍茶馆里头，很多人都在那看，说那老舍茶馆 本身是非常复古的一个地方。
嗯，
他写的报道呢也是跟我去的时候一样，说踏着大红漆的木质楼梯拾级而上，这两边呢是这个红底描金的，相当红火大气。说抬头一看呢，各色的灯笼依次排开，映着楼梯扶手上都是光点，确实里边光线啊非常的暖。
哦，
而且呢有历史穿越感，大红楼梯它那楼梯真是木质的，踩在上面咚咚的响，
嗯，
就那种一下就穿越回了以前。那么上了楼才发现呢，整个二楼大部分空间都是老北京传统商业博物馆。先是一对京剧人物展示在玻璃柜里，细看原来是关羽跟王昭君，京剧人物他放在大玻璃罩子里边啊，我是没太仔细看，现在回想起来啊有这俩人物，但没仔细看到底是泥塑呢还是卷人
啊，
但甭管是哪样全都是民俗里边的这个翘楚，
嗯，
就是都是相当棒的手工艺品。首先说泥人做那么大不容易，
嗯，
因为做泥人在北京啊以前有很多做的，做的好的可不多，因为做好的泥人按现在话说真的有这美院学生的功底，能做得惟妙惟肖。并且他们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会琢磨我怎么让泥人经久耐看。泥有一个问题，泥会干
啊，
干就会裂，裂了终就废了，所以怎么办呢？做泥人我跟他们去这个采访的时候跟他们探讨过学习过，他们做泥人里边会加一种东西，这东西呢可以有效的防裂，
加湿器是吧？
其实不是加湿，当然你说那个也对，好的泥人回到家一定拿玻璃罩子
是吧
给罩上。
哦，
哎，这因为它也是有一定的防裂的功效，千万不能呲了着。嗯，呲了是北京话，就是不能让风嗖着。
啊，
有一个泥人很贵的，拿回家，第一摆放的位置有要求，您不能放在阳光底下。
嗯，
这地儿一年四季着光，坏了，天天晒着，麻烦。第一是容易裂，第二呢颜色容易掉，阳光很强的。第二一个呢，不能放在通风的地方，这地儿天天通风也要坏。哎，放在阴凉不通风不着光的地方。
嗯，
然后拿一玻璃罩子，讲究的要卖那种木框的玻璃罩子，一罩。显得档次高，
嗯，
这是一种你刚才说的，
嗯，
还有一种在做的时候得加一样东西，就让它防裂。
是说和的那泥里面吗？
和泥里边得加东西，
那就不知道了。
泥里边加棉花，
嗯，
哎，因为棉花有拉伸力，就像我们古典建筑里抹墙，这墙里边加麻一样。
哦，
墙壁里加麻是为了抓住，哎，让它有这个凝聚力。
嗯，
它加棉花是同样的道理。哎，这也是防裂的一个招
儿。
这是说的，如果是泥人是这样，如果是绢人更不得了。这绢人更贵，上好的丝绢还不能刺，因为刺了做出来这东西就显得没档次了。
嗯，
上好的丝绢，整个这人物身体里边填充的全都是棉花，上好的丝棉，
嗯，
做出来的绢人那很贵的，像他那么大的，估计现在得上万了。
嗯，
很多年前，十年前买一个这么大绢人就好几千。
嗯，
所以这东西也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我没看它是捐的还是想不起来了，
嗯，
还是泥的。然后呢再往里走几步就是各色老北京商铺的面塑，可谓是镇馆之宝。这面塑啊就是一个一个小场景放在玻璃柜子里，我记得很清楚，贴墙放在玻璃柜子里边，后边是拿手画出来的背景，前边是一个面塑。哎，这面塑是什么呢？因为老舍是茶馆啊，
嗯，
他就把这个面塑啊雕塑出了北京各种各样的茶馆，比如说北京有棋茶馆，哎，就是呢几个大棋盘，
嗯，
面塑里边对面坐着几个老头，俩人一边喝着茶一边下着棋，穿着汗衫，手里端着烟袋，旁边放一碗茶，聚精会神的看着棋盘，做得非常的形象，栩栩如生。
哦，
这是棋茶馆。野茶馆背景啊画的是一个乡野的道路上，然后远处是一个大柳树，前边拿面塑呢塑的是一个棋茶馆，有篱笆，因为这野茶馆啊是开在郊野的。
对，
比如像现在开的通州，
嗯，
就算是野茶馆了，出了城了。
嗯，
比如说你去从通州你去到香河，
嗯，
这半路上总得歇脚吧。
对，
哎，这就算歇脚的这么一个茶馆。
嗯，
那没有整个正经八百的墙，一个小草屋，然后呢外边是一圈篱笆墙，哎，墙上爬着各种各样的什么牵牛花啊。
嗯，
就在这个大柳树底下支一个茶桌，全都是大瓷碗，蓝边大瓷碗，拿这个喝茶显得很豪爽。
嗯，
因为它条件不好嘛，很便宜。这是野茶馆。还有书茶馆，书茶馆在北京城里头以前呢以天桥就不少。
嗯，
干嘛的呢？就是说书连带卖茶。但说书呢它有时间，比如说下午说呀，还是灯碗，灯碗就是晚上说呀。
啊
贴一个条子，开书不卖清茶。没说书的时候呢，我跟王小宁要壶茶在那喝着
啊，
一会儿但提前通知您，
啊，
晚上六点开书，到六点您再喝茶， 就得单交钱，交书钱了，叫开书不卖清茶，要不您就头六点喝完您走，过六点就单收钱了。那么他雕塑的是一什么呢？这面塑一个先生坐在台子上，手里拿着折扇，然后在这眉飞色舞的说着书，底下呢一帮茶客聚精会神听着，手里托着盖碗，就非常形象。
哇！
还有就是大茶馆，所谓大茶馆呢，就是咱们见到的老舍先生的那话剧
《
仁义》那话剧茶馆的开幕第一场，跟那个场景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北京的大茶馆，连带卖饭，连带卖茶，哎呦，就几种茶馆描绘的是栩栩如生。还有北京的什么呀，这个二婚铺子，就是以前的小饭馆，但是为了方便宜人呢，它可以待客做菜，你拿菜来加一个手工费，我就给你给做熟了，哎，这也是以前的这个二婚铺子，它里边展示的非常好。并且呢，据说呢，说这些微缩景观呢都是面人汤的正宗传人叫马海瑞老师亲手制作的。面人汤这是一个、怎么说呢，也算是这个工艺品界的老字号，面人汤，哎，这是很有名的。另外呢，说博物馆里边啊，这个中间位置摆放着一个巨型的大盖碗，高是75厘米，直径有88厘米，通体是黄釉，啊，上面是画的脸谱。这大茶碗上面写的是老舍茶馆，一大盖碗，而且很有意思，你进里边喝茶，给你使这小盖碗，跟这大的是一样的，就是微缩的，这是他们这个标配。然后呢，你喝完茶还可以买，它有套装，一个盒里装两个茶碗，就是他老舍茶馆自己的这个
产品
黄的盖碗，哎，里边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曾经啊，还写着这个曾经什么呢？说这个银生喜嘛，就是他们创始人嘛，这个银生喜先生当年卖2分钱大碗茶用的那些个东西，现在搁在博物馆里展览了。
都用些什么东西呢？大概
水舀子、水桶，也就这个东西。
哦，
哎，这大碗茶的2分钱一碗，到现在前门外还卖。就是老舍茶馆楼底下有这么一个露天的摊子。是一个石头的一个柜台，上面放俩大桶，旁边是一摞蓝边的大瓷碗，到现在也是2分1碗，旁边一个保温桶，里边泡的茶叶包，哎，所以呢，很多游客到那玩不知道，我倒提醒大家，如果您去那玩啊，没必要花3块钱买饮料，2分钱来碗大碗茶，相当的解渴，特别的好。这说的老舍茶馆的老北京商博物馆，咱们下节回来再说说隐藏在胡同里的其他的博物馆。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话说在古代啊，有这么一个武官带兵出征打仗去，因为平时啊实在是疏于管理，也疏于训练，眼看着就该失败了。但突然不知怎么的，这排兵布阵有如神助一般，反而是大获全胜了。这武官呢捡了一条命，回到城里之后啊，就开始在庙里磕头，就问说到底是哪位神仙呢，保佑我能够大胜归来，没在战场上送了命啊。这个时候啊，只见庙里虚空当中就传来一个声音，说保佑你的正是我呀，我是剑靶大仙。这武官就说啊，剑靶大仙，说小将我平时有什么功德，敢劳您剑靶大仙能够在关键时刻出来相助啊。这剑靶大仙就回答他了，我呀是感谢你，说小的干过什么事儿让您这么感谢呀，多亏了你呀，平时在战场上练兵的时候，就你这个武艺搭弓射箭从来没射到靶子上，所以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今儿个才救的你。
哦哦，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下边去的这博物馆呢叫做史家胡同博物馆，
嗯，
就在东城区，离东四不远有一个史家胡同啊，挨着金宝街，就在那里头。他写的是呢史家胡同24号院，您都不用记住是哪个院，为什么呢，您在里边走，他们家这门楣上挂一块匾，史家胡同博物馆，一看匾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博物馆呢是完全免费的，这博物馆是开在人家里的，是谁呢，就是民国时期的才女叫林淑华。
哦，
林淑华的家以前是这儿啊，而且是什么呢，是她的嫁妆，人家有钱呐，
啊，
闺女出嫁人陪套4合院，这是他的嫁妆。后来呢他们家后代就移居国外了，就把这地方呢捐给政府，办了一个免费性质的博物馆。
嗯，
但这个地方各位 它并不是林淑华当年整个的宅院，它只是当年林淑华家的后花园。
嚯，
就是一后花园。
那当年可能特别大。
当年呢很有意思，这博物馆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呢？
嗯，
咱先说，第一，进得门来旁边一门房，这门房里头一老大爷，
啊，
也不算大吧，人过中年，
嗯，
一北京大爷，典型的北京大爷，
嗯，
就是对上眼了咱什么都聊，
嗯，
对不上眼爱搭不理，
嗯，
我就一看门了，我理你干嘛呀？
嗯，
这大爷爱抽烟爱喝酒，
哦，
然后呢脾气特别葛，但你给他妈子顺了，跟他聊好了，这大爷什么都知道。
是吗？
因为他退休之前或者来这之前是干古建修复的，
哇，
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对这里边的情况是异常的了解，甚至比那些讲解员还要了解。
嗯，
你能把他给麻子顺了，让他带你逛一圈，那是福分。
嗯，
我跟老头因为是拍片子认识的，
嗯，
老头也是特别的豪爽，告诉说没事啊，这院子晚上我看，没事你就来。
哦，
我说干嘛呀？这儿不让动火，咱弄点凉菜，喝点啤酒，夏天晚上坐在院子里多得。
哦，
典型的北京老头。
嗯，
然后进去之后呢，它里边展出了很多的东西。首先说林淑华人本家的东西，对吧？他们家的历史典故，这个人物肯定有他的人物展。
对，
里边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进屋之后，他那地砖是花瓷地砖，不多了，花瓷地砖并不大。
嗯，
面积不大，两个巴掌，
嗯，
凑一块也就这么大一块砖。但是当时在民国的时候，北京很多老宅铺的都是这种砖，
嗯，
就上档次的人家不多见了。我小时候住西单，我们那个正房，我家里边也是这个砖，
哇！
但不是我家有钱，是因为我家占那房以前肯定是一大户人家，
哦，
我所以我小时候就对这特亲切。然后里边呢有胡同的微缩展，太美了，
哦，
整个一个大的，跟那个。售楼处那沙盘似的，
嗯，
但是人家是整个这个史家胡同，
嚯，
从东头到西头一长六胡同，
嗯，
哎，里边每个院子每道街门都给它微缩出来，等于你有一种巨人鸟瞰这个地方的一种感觉，
就是整个来感受一下这个胡同从上空看什么感受。
对，而且你还能清楚的看到你现在站的这个院子在沙盘里边是哪儿，
嗯，
你会发现哦，原来咱站在院子是一个后花园。为什么呢？他们家的正门是开在南边那个胡同里的，后门是在另外一个胡同，
哦，
就整个这宅子是占了一条街似的，
嗯，
前门和后门是两条胡同，这么大的一宅子，哦，原来这样。这是他说他的微缩，然后微缩展完之后呢，我们再进去之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里边会有这个一些个老物件展，应该没记错是在西厢房，
嗯，
有老物件展。这老物件展里边展的全都是我们小时候和我们父母年轻的时候那些物件，就离我们不会特别久远，所以特别有亲切感。我记得有几个我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比如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水鳖
啊，
就是以前的老的暖水袋，但是是白陶瓷的，白陶瓷的暖水袋，因为上面有一棱一棱的椭圆形的，跟大鳖似的，北京孩子叫水鳖。
嗯，
哎，把这个灌上开水，外边呢还得套一毛巾，因为那不套毛巾使的话忒烫，
嗯，
搁在被窝里头捂被窝，在冬天的时候，因为晚上它要烽火呀，它冷啊，
嗯，
捂被窝使这水鳖，以前都是一个水鳖倒着开，倒开了使，
嗯，
孩子多呀，四个孩子，
嗯，
哎，老大洗脸先把这个给它捂上，
嗯，
然后呢等到老二洗脸的时候呢，老大钻被窝把这拿出来搁老二被窝里，老二洗完脸之后呢，钻被窝把拿出来搁老三被窝里头，这么轮着在这儿捂，就这么一个。
嗯，
所以那时候条件很艰苦。除此之外呢，还看到什么缝纫机，
哦，
这东西现在家里边有的可能还有，但当年你想结婚的时候几大件必备缝纫机，为什么？它是一个历史的条件限制。那会儿几乎没有买成衣的，第一是贵，
嗯，
第二一个那会儿买布凭布票，对吧，
嗯，
买完布之后呢回家自己做衣服，都是这样。
嗯，
所以很多老人开玩笑说，那会儿赶上谁家有个胖子可倒了霉了。
嗯，
人家能做两件，他就做一件。咱布片都是一样的，
嗯，
按人头给呀，不按你身材给呀。啊，除了缝纫机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咱这个看到的秤。
秤啊，
秤这个东西现在都很少见了。
就是卖菜那个吗？
哎，只有卖菜都不用这秤了，卖菜都用电子秤了。
哦，对，
以前菜市场还用杆秤。
杆秤，对对对。
以前家家户户基本都有杆秤，
嗯，
可是有问题啊。你家里边不做买卖，你用杆秤干嘛？想过吗？
是不是？我看他称那药材，
称药材那是药铺里边，而且药铺那个不叫秤，那叫等子。
哦，
它比那秤还小，它更精密。
对对对对对。
啊，一般的秤，你说老百姓家不做生意，用秤干嘛呢？
用秤干嘛
呢？啊，为了生活，也是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
对，
这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那会儿的所有的粮食啊，都是按量供应的。
啊，
这一缸米咱得吃30天，得吃到月底，
嗯，
那您不得除一下吗？这缸米多沉，除以30天，一天吃多少？这一天吃多少就得上秤腰，
哦，这哦这样的、
哎、那会儿计划经济都上上腰，
定量的。
我们家那个小房小杂货房里边门后头还挂一杆秤呢，小时候老玩那个秤。
嗯，
那会儿但我小时候就不用了，以前都用、嗯、知道吧。
哦，
哎，量这个东西，嘿嘿，
一天一顿饭吃多少还得量一下是吧？
没错。
哦，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那个台灯，让我记得特别的记忆深刻。它是摆一台灯，台灯现在种类多样。以前台灯自己做的台灯你见过吗？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说的是你那种，我记得最久远的就记忆就是那台灯啊、
嗯、
那开关啊，它是个铁棍儿，
对，
嘣儿一拨，拨到一边它就着了。
对，那做的台灯你见过吗？
没印象了，完全
没印象吧？
没印象。
这是一门手艺，做台灯拿什么做知道吗？
什么呀？
拿八钱的酒盅
啊，
白玻璃的八钱酒盅。
嗯，
哎，那种酒盅，把那个口对口或者底儿对底儿，给把那底儿给钻上眼儿。
嗯，
钻上眼儿之后呢？口对口，底儿对底儿，这不成了一个柱子了吗？
啊，
中间钻上眼儿，穿一根铁管，铁管里边走电线，这就是台灯的灯柱。
后来是不是后来有仿这个的？
也有这
种，但是的就是是工厂造的
啊，工厂造的玻璃柱了
啊，对对对，
那就是酒盅，
对对，
然后走一铁管，通电线，那边弄一灯泡，拿铁丝窝一灯罩子，灯罩子上边呼什么呢？呼的是底片，
嗯，
胶卷底片，这是我小时候看的。会家里做手工的，有车床能钻眼的、
啊、
自己家做台灯，而且这种灯特别的普遍，很多家都有，
是吗？
啊，在我们这八零初的这些个孩子童年记忆里边，
我的天哪，
这是台灯。还有什么呢？就这个袜板，这东西也少见。
什么东西？
袜板。
哪个怎么写？
这袜板就袜子，木板的板。
哦，袜板。
哎，补袜子使的。以前呢，很多人混说鞋楦跟袜板是两回事儿，鞋楦是做鞋的时候为了撑那鞋
啊，
哎，现在不是好多高档皮鞋都带这鞋撑子吗？
啊，
那叫鞋楦
啊。
但是袜板跟鞋楦不一样，袜板呢上边带一个滴溜，带一个树杆，可以拿手攥着。这滴溜干嘛的呢？就是为了固定好，拿这个袜板去补袜子，因为那会儿袜子它没有弹性
啊，
哎，都是布袜子，得套到袜板上去补、
哎、
才能补出立体感来。
你说这个东西我奶奶家现在都找不着了。
对，现在确实那补货那很有意思、
嗯、
而且呢弄了几个展尖，从五六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弄了三个展间、
哦、
就是生活的这种变化，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展品。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里边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个展示啊，那屋里边像一个录音间一样，跟咱们这录音棚一样、
嗯、
里边非常隔音，四角有四个喇叭，这有一个触摸屏在中间、
嗯、
上面写着就是北京的声音、
哦、
按照春夏秋冬或者按各行各业，你只要点开一个就开始吆喝，比如卖菜的就开始吆喝，比如说剃头的打换头就开始噌噌有这声音
啊，
因为它这屋呢跟咱这录音间是一样，非常的吸音也隔音
啊，
所以你站在里边如果闭上眼就仿佛站在了老北平的街头。
哇
啊，那声音特别的让人怀旧。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不是吆喝的声音，像驼铃的声音
啊，
以前北京城根底下走骆驼驼煤啊，那么头驼呢，第一个骆驼身上就挂一驼铃，这驼铃就是一个大铁桶、
嗯、
很粗的一大铁桶，里边一个铁疙瘩，然后这骆驼一走，这个铁疙瘩一碰铁桶就是当啷当啷当啷，后边的这个骆驼跟着它一块走，这个声音也有
哦，
所以真的让你从听觉上把你勾回到老北京。
嘿，
这是说的史家胡同博物馆。
嗯，
这里边呢非常的清幽，因为以前是花园改的嘛、
嗯、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说闹市区咱逛王府井，逛完之后不妨从金鱼胡同穿过来，你就可以到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里边溜达一圈。我去那儿采访的时候待了一下午，时不常的有些什么人呢，都是小年轻的，
嗯，
然后呢还有老外，就那种所谓背包客，他愿意去钻的，
嗯，
哎，只有他们有这个耐心牌或者有一个洞察力，就摸着找到了这儿，一看没有一个不满意的，
嗯
啊，都是觉得非常的棒。
嘿，还真是，这好地方。
下边呢咱再介绍一个，介绍什么呢？介绍这个胡同张博物馆。
胡同张，
胡同张这特别有名啊，叫这个张玉俊这位先生，长得特别的有派头
啊，
岁数不大，但我记得少白头还是怎么着啊，就是看那样特有派头、
啊、
头发也白了，
嗯，
然后梳这么一个发型，长得也是特别俊朗一个先生
啊
也做过节目，俩人也认识。他这地方在哪儿呢？离北京城里边稍微远一点，但不是很远，宛平城
啊，
七七事变的宛平城里边开了这么一个胡同张博物馆。
哦，
然后呢，说走进展馆的大门呢，就听到悠扬的精细声，里边放着话匣子呀、录音呢，全都把你勾回到那个年代。
嗯、
正对面是一张四合院大门的老照片，京味浓郁。展览由北平味道民间玩具收藏、精品手工艺品收藏、重温传统游戏手工艺制作体验和京味票房茶馆六部分组成。你看里边
够全的，
东西是非常之全。去他那博物馆呢，首先我觉得就是里边的这个什么呀，里边的这些情景再现特别有意思。比如说这个有一个泥塑组成的百米长街，由30个场景组成。
嗯，
以这个迎亲队伍起始，以送葬的队伍告终，体现了北京各色老店铺，就等于是在北京一个传统的一个老街区里边。
嗯，
街上展示的是各种的民俗活动，
嗯，
街边是各种的老字号买卖，等于是一下就把这微缩景观全都给展现出来了。
哦，
哎，你可以在里边有很多的这个回忆，包括在里边还有什么呢，就可以动起来，这个博物馆是可以动起来的。
嗯，
里边有些老北京玩具，比如咱们说这个传统的毛猴啊，这以前讲过。
嗯，
你还可以动手的，有什么呢，揣羊拐。
嗯，
这东西现在很多人不玩了，都是我们母亲那一辈，都是女孩玩的，男孩不怎么玩。
什么羊拐？
羊拐就是羊骨头，羊的那个关节的那小骨头。
啊，
这骨头呢分四面，然后呢这叫羊拐，谁家吃羊把这剩下来他得留着，留完之后拿小布兜里边搁了一堆羊拐，这布袋是自己的百宝囊。
嗯，
揣羊拐呢，一般来说我见的揣的是这样的，就是羊拐分四面，就比如说这个它是四方形的嘛，跟骰子一样，咱这么比方吧，说骰子，
嗯，
旁边搁一沙包，啪把这沙包扔起来，比如说地下有仨骰子，
嗯，
你就趁这沙包啊自由落体的时间，把这仨骰子全都给倒到一面朝上。
哦，
再扔的话呢必须是六面朝上。
嗯，
啊，六字朝上，这三个都是六字朝上。
嗯，
反映你的速度，反映能力。
哦，
这边扔上去，这手哒哒哒赶紧去搬这拐去。
啊，
这是一种玩法，我没玩过，但是我见过，也听老师讲过。
嗯，
你也可以到那儿，还可以去体验真正的揣羊拐。
哦，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他写到除了羊拐还有什么呢，撒棍儿。撒棍儿，
撒棍儿玩过
对吧，
小
这也是一种智力的一种考验。
嗯，
看你怎么去这个排兵布阵。
嗯，
跳房子，你看其实这很简单，因为只要有块砖头在地一画就能跳。
对，
一个沙包，有的没沙包拿块砖头也能玩。
嗯，
一扔单脚双脚单脚双脚，对吧？
对，
过五关斩六将的，现在孩子不怎么玩了。
对，
还有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抽汉奸，就是抽陀螺
啊。
以前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院里要冻冰了，嘿，好了，孩子得意了，就在冰面上抽，转得快啊。嗯，
对对对，
当当的。还有什么呢，翻绳，翻绳现在孩子玩的也少了。
对，现在其实翻绳是一个咱们到现在都能玩的游戏。
对。
嗯，
而且翻绳分很多种，俩人玩可以玩吧，啪啪啪翻来翻去。
嗯，
看谁哪先死谁算输了。嗯，还有一种自己翻，自己能翻出一降落伞来。
哦，对对对
对吧。
对，
但是现在我都忘了怎么翻了，
我也忘了。
啊，以前反正一学就会。和这些个游戏体验在那儿都有。哎，这是说胡同张博物馆在这个宛平城。
嗯，
门票是10块钱。嗯，还有北京哪有什么博物馆呢，比如这个北京雍和宫附近有一个松堂斋博物馆。
嗯，
那里边呢是展示的各种的石雕。
嗯，啊，
各种的门墩啊石雕啊，这也是北京建筑的一个印记。但是说到这儿很有意思，咱说一题外话，说了半天博物馆，这题外话是什么呢，雍和宫附近前两天看抄了一个博物馆
啊。
啊，也是开在四合院里的。
嗯，
啊，那位置跟松堂斋好像不远，但是不是一家咱不知道啊，咱不能瞎说。
嗯，
但是这报道是真的，就在国子监街进去之后，经常看到有司机往那拉人，拉完之后呢里边像博物馆一样，叫什么貔貅博物馆。
嗯，
反正就招财的，然后呢就开始带你参观，里边也摆了一些个所谓的古董吧。
嗯，
参观完之后呢开始给你讲这东西怎么招财，叫让你买。
嗯，
后来呢这个公安去了给抄了，发现所有东西一鉴定呢是锈玉。咱知道锈玉这东西啊是按金腰的。
嗯，
它也是玉是真的。
嗯，
但是它按金腰，他们呢把它做成各种貔貅，有小的有大的，专门坑这个外地游客。
哦，
然后呢司机把那拉到那儿去，人家出手阔绰，在北京好像四个分店。
嗯，
出手阔绰，只要司机把他拉过去，他买不买跟你没关系，100块钱。
哇，
你到那儿就100块钱，他不买跟你没关系。所以很多司机愿给他拉呀。
嗯，
也曝光了有些出租司机呀，就是正规公司的出租司机啊，挣这个外快也给曝光了。
嗯，
然后抄的东西最贵的才多少钱，
多少钱
啊，一个貔貅啊，
貔貅
锈玉的，同志们，锈玉是按金腰的啊，拿锈玉雕一貔貅，大个儿，
撑死不就600了？
664万，
啊，
大个的64万
啊、
嗯！我一看这报道，我都惊了。
嗯，
所以说呢，在这儿呢，咱说了北京胡同博物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几个没什么问题，我是亲自去过，
嗯、
有免费的，有花个10块5块的，
嗯，
但是没有强制消费的，
嗯，
还有呢，提醒广大的游客，尤其来北京对北京不摸门的，
嗯，
北京有些博物馆是不能去的，所谓的那种开在胡同里的私人博物馆
啊、
哦，没有什么真的藏品，就像刚才我说的，法制节目曝光的那一家。好像叫什么巨福堂啊，还是什么呀？卖貔貅的那一家，北京有类似的这样的所谓的博物馆
哦，
没真东西。进去之后呢，一看，看完之后就开始让你算命，然后让你祈福，让你买东西推销。这个当可千万不能上。
哦，
再一个就是长个心眼儿，甭管您坐车别人怎么推荐，那地儿特别好，您不知道吧？再过2天就没了，这就惯用口风啊。
啊，
这正好赶上什么什么节日啊？怎么怎么那么着？再过2天就没了，您这赶上这个日子对了，要不您过去看看。这是一统一口风，听到这口风，我告诉您，千万别去，我敢保证99%都是骗子。
对，
所以胡同博物馆有好的，也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咱们呢给大家介绍好的，也让大家避免那种不尽人意的。
好的，感谢阿龙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胡同里面的博物馆，我们下期再见了。
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1块钱一碗，风扇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焦圈，青花瓷罐滚着麦芽香的油渣，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3立的相片，钢笔喷身喷笔万身万笔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方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4、5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
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上当，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波浪花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跟山来的，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养一只八哥是倍儿有面子。好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70、80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伴儿，哼，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噱头是非常的纯粹。就在那热门的旁边，就一件够不利的包子儿，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桥好似神仙。就在那热门的旁边，就一件够不利的门帘儿，check 刚卖了半截儿，光一个天桥好似神仙儿。切一片西瓜4、5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
夏天的烟熏不被遗忘，
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4、5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切一片西瓜4、5两真正的薄皮。 相对人长，被行走突出有一点点感伤。